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的查经特辑，那就是《乘风破浪》。在过去的十一回呢，我们透过查考的圣经小组的讨论，探讨了生活里不同层面的一些考验啊，一些呢面对不同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作为信徒，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在最后这两集啊，这个特辑的最后这两集呢，我就请来了林成牧师帮我们呢做一个分享，谈到一个课题，那就是怎样去面对侍奉上的一些挫败。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每一个神的仆人呢，在侍奉的历程里边呢，有时候都会跌进谷底啊，都有过难过的时候。这时候是我们反省的时候，这时候也是我们学习的时候。让我们透过以利亚他的经历呢，来去领受一些功课。在这一集呢，林晨老师会帮我们集中呢去看啊，当我们遇到挫败的时候，到底原因是什么让我们沮丧，那些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好，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林晨牧师。
天哪，是我的生命，
没有爱情我活不下去。
唉，万事败，我一点用都没有。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从圣经得智慧，
过蒙主喜悦的生活，你可以活得不一样。
欢迎收听2009年真道分解查经特辑，信徒生活系列之乘风破浪。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再次欢迎你收听我们真道分解这一次特别为你预备的培灵聚会。也谢谢主的恩典呢，让林成再次有机会呢，在节目时间和弟兄姐妹一起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前一阵子呢，我自己在侍奉中间呢，遇见一些挫折，遇见一些叫我灰心的事儿。当然，感谢神啊，事过境迁，靠着神的恩典，我还是胜过了。但是呢，经过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自己就想啊，对一个服侍主的人来说呢，在我们侍奉中间，我们难免会遇见一些挫折，难免会遇见一些难处。往往看见有很多同工呢，因着一些挫折就灰心退后，因着一些苦难，甚至一些外在的环境，甚至一些人的这些误解呢，就让我们的侍奉退后。我就想到前一次我读的一本书啊，在书上有这么一句话感动我的心呢。这句话是这样说，他说神呼召我们去服侍呢，并不是要我们忧虑啊，甚至流泪。神呼召我们，乃是要我们怀着感恩的心，靠着神的恩典去完成他所托付的每一件事。这句话呢，深深触动我的心呢。我在神的面前祷告，也等候神。的确，我就在想，今天我们的服侍呢，是不是有重担？服侍是不是有困难呢？当然，我们都会面对这些难处。特别是我知道真道分解有很多我们的听众呢，我们在教会中担任头羊，我们常常要讲道，我们常常要牧养，我们担任很多的侍奉。但是怎么样在这个侍奉的中间，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眼光，正确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侍奉。耶稣早已经把喂养羊群的这个使命呢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也非常乐意呢，在这一次这个培灵会里面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关于一些服侍，或者说我们在服侍中间我们遇见的困难，我们怎么样去胜过。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段的经文呢，在列王记上，我们看列王记上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这是先知以利亚的一个经历 啊，以利亚的一个经历。当然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读啊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这么一大段的经文哈，我就选其中的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这个列王记上十九章啊，十九章我们从八节开始到十八节，第八节到第十八节，我来读经文，请弟兄姐妹来看手边的圣经。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那里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那我们经文先读在这里，停在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侍奉都是你所选召的，但是主，我们也承认我们在侍奉中间我们常常遇见困境，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给我们够用的能力，让我们在困境中我们仍然有喜乐，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讨你喜悦的生活。谢谢主，祝福我们今天这一段的信息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相信弟兄姐妹呢，在我们侍奉的里面呢，不只是牧者啊，头羊，我相信在其他岗位侍奉的人呢，我们常常啊会对我们的侍奉同工感到失望，甚至阻碍自己灵命的成长。失望心烦呢，也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苦恼。看见有很多传道人同工呢，可能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整天也是泪流满面的啊。很多时候我们也自己觉得，到底我们的侍奉有没有价值呢？刚才我说了，神呼召我们去服侍，并不是要我们忧虑流泪，神呼召我们是要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呢，去服侍神，靠着神的恩典去完成神所托付的每一件事。所以换句话说，同工们，神希望我们用喜乐的心来服侍他，即使有的时候我们面对苦难经历，好像像初代的教会那些被谋害被石头打死的这些信徒相同的命运，他们面对艰难的时候，他们不是在那里哭喊，他们不是在那里忧伤，他们不是在那里抱怨，相反的，当他们即使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也是蛮有喜乐啊，甚至他们说，如果我们服侍的不是这位主就有祸了，如果我们所传扬的不是福音就有祸了。所以传福音的本身，弟兄姐妹，我们侍奉主本身就是一种喜乐、生命和祝福。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熟悉以利亚的一个经历。以利亚是当时以色列的一个先知，神透过他行了一个何等大的神迹奇事，就是他能够和巴利的先知啊在山上来做一个对决，而以利亚的宣告，信心的宣告，信心的得胜呢， 再再的鼓励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那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的高潮过后，我们从以利亚的身上，我们来看见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也让我们想到，当神问以利亚，他问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这个时候是一个极度灰心的光景，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当他在加密山行了这个神迹以后呢，甚至他亲见了这个耶洗别啊，差人要取他的性命，所以在十九章那里告诉我们，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以利亚一听有人要杀他，耶洗别要杀他呢，他立刻就逃走了。当然我们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呢、啊、所以无论如何，以利亚到这里是一个极度挫折灰心的光景。所以当神问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的回答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看第十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什么意思呢？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这个大发热心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的意思是一种形式的一种紧张、焦虑和关切。换句话说，以利亚由衷的关切，关切什么呢？因为百姓背弃了神的约。你看第十九章第十节说，因为你的百姓背弃了你的约。所以换句话说，以利亚看见的光景是以色列的百姓开始转而背离神，背弃了他的约。以利亚当然会为此焦虑不安，所以他对神说，主啊，身为你所恩高的先知，我为你感到十分的焦虑不安。你看以色列人已经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想想看，以色列人不仅仅是背弃盟约，毁坏祭坛，甚至还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啊。在列王记下啊，记上十九章第十节说，以利亚在这里描述说，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同样的内容呢，你看在十四节又重复一次，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那你注意，圣经重复的不仅仅是一个只字片语，而是完整的一段话。那我希望你明白啊，以利亚，弟兄姐妹，以利亚并不是一个个性懦弱软弱的人，也不是一个软弱的传道人。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说，以利亚是一个很有能力、满有神的恩典、神的恩高的一个仆人，是不是？那么以利亚，刚才我们读列王记上十八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曾经施行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以来最有震撼性的一个神迹啊，他杀了所有巴利的先知，来证明神依然统管以色列国。但是你看见一个这么得胜、这么刚强的仆人，就在他施行神迹之后却害怕的逃走了。那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以利亚为什么会逃走呢？啊，大概是他为了保命才逃跑的。但是以利亚，你注意，以利亚自己向神陈明，以利亚说，主啊，当你的坛被毁，你的百姓被杀，在那样环境光景之下，我还能做什么呢？我不断的等候，但你似乎没有任何的动作，所以我才会为你大发热心呢。那弟兄姐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挫折呢？有的时候很多传道人同工啊，包括我自己在内，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也是会有这样的情形，就是我们大发热心的说，主啊，你看我努力的传讲你的话，可是呢弟兄姐妹没有反应，教会没有增长，我们祷告，我们进食，我们用了所有的方法，也试着用正确的方法去做每一件事，但是主啊，为什么没有果效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个侍奉中间挫折退后，是不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不但是为自己忧虑，也开始对神的工作有忧虑。换句话说，我们已经不自觉的是代替神忧虑。代替神忧虑呢，弟兄姐妹，常常是很多侍奉的人我们生活中间一个挫折的一个开始。那你注意， 神没有呼召我们为他的工作焦虑不安，为他的缘故焦虑不安，他乃是呼召我们去跟随他，成为他的同工。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你我绝对不是负责神工作的唯一人选，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我绝对不是神呼召我们好像只是工头经理人，我们仅仅是与神同工的。所以我们必须了解，是神自己要来看顾他的工作。那以利亚所说的话很可能都是对的，似乎呢也可能足以说服神。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侍奉中间，很多时候我们这种焦虑，这种热心呢、我们开始为神焦虑的时候，我们要把属神的责任全部扛在自己肩上，甚至试图靠着自己行事，而不是放手让神来做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其实我们就是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那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不自觉失掉了神的恩典，以至于我们的侍奉没有太多的安息。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身上我们需要有所认识的。那我们再回来看以利亚，以利亚做什么呢？他看见以色列的百姓的问题，可是他把这些问题呢揽在自己的身上。他说：主啊，你看你对这种情况束手旁观呢，我却是非常关心的。所以以利亚好像在这里对主说：主啊，你显然是一点都不在意，但是我很关心呐，我关心的很呐。当你开始为自己的事工还有所有似乎没有上轨道的事儿焦虑不安的时候，并且在这种压力下向神抱怨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就开始会有牢骚了，很多时候我们开始就有埋怨了，很多时候我们甚至都不明白自己真正在做什么。我们好像是在对神说他都不关心你，你说：主啊，你看你都不关心，你似乎一点都不在意，每件事儿都不对劲了。那其实我在说，我们这么做其实是高举自己在神以上。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侍奉的是全能的神，他是主，他是全能的主，他是创造者。那么其实我们手所做的工，今天我们所侍奉的这些都是属于神的，或者更直接的说，这些工作都是神的工作，是不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自己一肩扛起，仿佛那个就是我的工作。我自己在教会担任牧养工作也有一段时间了，我自己常常也提醒自己，这句话就是教会不是属于牧师的，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的成败不是属于牧师的，乃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不过是与神同工的。当然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说哎呀，这些道理我们都明白，甚至我们都还传讲过，是不是？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认清楚，我们在侍奉中间，很多时候我们做任何的事工，我们要了解这是神的工作，我们应该牢牢的记住，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真的能够有所认识。那今天很多人在侍奉的里面，我们看到以利亚，当以利亚说我大发热心的时候，你注意他是为谁大发热心？当然是为了主啊。那今天我们会问，我们是为谁焦虑不安？也是为了神呢？我相信我们多数服侍主的人，我们同工，我们都有一个远大的一个心志，就是愿意来服侍主。但是如果我们要胜过生活中这些难处，我们必须要认定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今天有很多人在侍奉的里面会有些挫折、失败、灰心，常常是有很多人不自觉犯的一个错误。这种错误是什么呢？这种错误就是利用神去建立自己的工作，利用耶稣基督的名义来建立所谓自己的教会。所以你看见没有，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常常有这种现象，同工之间彼此的攀比，彼此的比较啊，你的教会有多少人呢？我的教会有多少人呢？你的教会有多少信徒？我的教会有多少信徒？其实不自觉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向神祷告说：主啊，让教会复兴，让我的侍奉更有果效。你会发现没有，是谁的教会呢？ 不是你的教会，不是我的教会，乃是属主的教会。那圣经记载，我们回到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九节第十节，圣经记载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那我们可以在这段经文看到以利亚犯的四个错误。第一个，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发热心。刚才我已经解释了，那不是说我们不要为主发热心，而是在这个热心的背后里面，其实我们不要过分的担心神的工作，我们应该更多的在主里面享受安息，把我们手所做的工交托在神的手中。那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担心任何的事情。第二，以色列背弃了你的约，以利亚担心神的子民，这也是许多牧者，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神的人呢、我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我们忘记了这些弟兄姐妹是神的子民。很多时候我们过分在意人呢、而忘记了我们侍奉神最主要的目的。弟兄姐妹，神呼召我们来侍奉，神呼召我们的第一个要紧的事，并不单单只是去爱羊群，而是先爱神，因着爱神再去喂养照顾羊群。你注意这个次序，这里有一个先后次序，先爱神才能够有神的爱去喂养羊群，这个才是我们侍奉的优先顺序。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落入一个以事工为主的一个目标的陷阱里面。换句话说，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看的是我们的工作的果效，我们看的是我们工作的成就，这就是以事工为主的一个目标，这是一个陷阱。其实今天我们所有侍奉神的人，我们真正的目的乃是为着神的荣耀。如果我们不能够把握这项真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就很容易倾斜。很多时候我们会爱教会高过爱神，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挫折失望，是不是？因为人呢，总是会叫我们失望，但是神总不叫我们失望。当然我们要爱人，但是首先的还是要把神摆在第一位，然后才是人，记得吗？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诫命中间的最要紧的是第一是什么？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才是爱人如己。那如果我们今天在侍奉中间，我们渐渐的像以利亚一样过度的担心，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些事物的洞察力就不再那么敏锐，很多时候我们会灰心，会挫折。那以利亚第三个问题是毁坏神的坛，毁坏了你的坛。以利亚担心神的工，这个特别常常是我们同工中间我们需要调整的，是这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的确我们看见教会有很多的不当不恰当的地方，我们不心，我们但是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把这些交在神的手中，这些是神的工作。而以利亚最后他说只剩下我一人，以利亚担忧的他是担心别人对他的感觉，他说只剩下我一人，意思是说这些人都不喜欢我，我一无是处啊。换句话说，我没有办法管理自己，在这种我的这种感觉里面，这种感觉让我们对自己对神对事工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会有一些失望。但是感谢主，透过以利亚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看见神仍然恩待他的仆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啊，第十二节，这些大自然的现象，烈风崩山碎石过后呢，神都不在其中。我相信以利亚心中一定是有一个渴望，要渴望来遇见神，但是神才是怜悯他的仆人。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说，以利亚说啊，有微小的声音，这是谁的声音？这是神的声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 我们需要从这些外在的环境里面，从我们侍奉的挫折里面，从我们遇见甚至不自觉的以神的工作变成我们的工作这种外面的环境里面，我们要抽离出来，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等候神，我们要能够听见神对我们所说的那个微小的声音。我就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那里讲的一段话，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弟兄姐妹，这次我们谈的是一个得胜的一个精兵啊，是今天我相信我们都愿意为主做一个得胜的精兵，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要克服我们生活中间的一些的困难，一些的沮丧。那我们侍奉有没有担子呢？有，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这个担子是谁的担子？这个担子应该是神的担子。那你注意这段经文，神是如何描述他的担子呢？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丁姐妹，即便你我有重担，但是当我们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他也会变得轻省，不再沉重。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常常听见同工说，哎呀，我心情真的很沉重啊，因为教会里某某某某啊，这些现况让我紧张，这些问题让我感到沮丧。那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再回到前面我们所想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那是你的教会吗？不，那是主的教会，这些都是在主的手中。耶稣说，把我们这些重担交给他，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侍奉的里面，我们必须下决心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胜过这个忧虑，胜过挂虑，胜过挫折。我们必须下决心在主的面前承认说，神的应许，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把自己的担子交托给神，那么我们就能够渐渐的从这种挫折，从这种灰心，从这种沮丧的中间呢，我们脱离。一旦我们明白那是神的担子，那么就会让我们更亲近他，吸引我们更亲近他，可能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与神交谈，让我们整个人生命愿意投身在主耶稣的恩典慈爱的怀抱里面。因为当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身上能够发出他荣耀的光芒。神说什么呢？神说，我的轭是容易的，你们当负我的轭。神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弟兄姐妹，有一件事胜过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任何事，就是神不要你为他来担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侍奉的里面，让我们不会因为过虑的挂虑，以至于我们失掉了我们侍奉中的喜乐。对一个侍奉主的人来说，我们希望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每一天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感谢主，好像使徒保罗自己他在腓立比书那里所做的见证，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愿主也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侍奉主的同工们，让我们侍奉没有重担，让我们侍奉没有难处，没有眼泪，让我们的侍奉能够靠主喜乐，靠主得胜。愿主祝福你们。
我们一起加油，再会。